感谢主，我们这次三月份开始要上这个春季的主日学。那我们这次上的课程是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那是由我还有怀中弟兄负责。那我先教哥罗西书，有六周的时间，然后接下来的六周是怀中弟兄负责。那讲义的话，那个怀中弟兄帮忙印了，如果不够的话，因为报名表上只有30个，所以我只印了40份。那如果今天有不够的话，待会怀中弟兄会发给大家。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同来读神你的话语。从这个礼拜主日开始，我们要有这个春季的主日学。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是吧？不是靠着人的智慧乃是从神而来，圣灵亲自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一同学习，一同得着。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主，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刚才说过，就是我们先讲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总共有四章，那我们要分六次讲，所以要讲的比较细一点，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时间安排上会有一些问题。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进度。我们课程进度就是今天是3月3号嘛，然后我们一直讲到4月7号，连续讲六周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哥罗西书的介绍，还有哥罗西书的一章一到十四节。那其实我是不太确定能不能照这个进度讲，不过我们先这样的安排。因为这个进度基本上是大家如果还记得话，是去年底的时候我们教会小组查经，就是查哥罗西书。那时候查经其实总共分了七堂课，那这个地方是总共要讲六次。那所以其实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我把它跟第三章的一部分把它合在一起，放在第六次讲。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照这个进度来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看情况调整，看怎么样怎么样要加快一点或者是慢一点。好，我们大家都有拿到讲义了吗？这个哥罗西书的讲义应该都有了吧。没有的话找一下怀中弟兄。好，我们先来把哥罗西书做一点背景的介绍。那哥罗西书它的作者是保罗，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因为保罗的书信在新约圣经里面包含了很多，所以呢大家应该对保罗很熟悉。但是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再把保罗的这个背景那稍微再介绍，更仔细的介绍一下。所以我们讲义上有写这个哥罗西书的作者就是保罗。那他，我们知道圣经上也记载说保罗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扫罗。那这个扫罗呢，他是希伯来文的名字。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祈求的意思，就是prayed for。那保罗这个名字呢，他是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的名字，那它的意思是说微小 small 的意思。那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说这个保罗是信主前叫做扫罗，然后信主之后叫保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跟这个以色列或者是雅各之前叫做雅各，然后呢被神得着之后叫以色列，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他其实就是有两个名字，那他的就是刚才讲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叫扫罗，然后呢希腊文或者拉丁文的名字就叫保罗。其实大家知道这个他有两个名字对他有一个好处，有点像我们这个移民到美国来，我们本来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嘛，到美国来之后你可能会加一个英文名字，那你加了英文名字之后实际上对你在这边生活是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中文名字对于这些不熟中文的人他们有一些困难，对对，这个中文名字。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保罗，所以不是因为他信主之后改名他同时有两个名字。那这个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九节就有讲到扫罗又名保罗。然后我们看他出生地，他出生地是出生在基利加省的大树城，但是在耶路撒冷长大，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22章第3节。这个保罗他自己说，他说他是犹太人，他生在基利加的大树，然后长在这城里，那长在这城里其实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是在加玛列门下，那我们待会会讲到加玛列，加玛列是谁啊？加玛列其实就是一个律法师，教律法的一个老师，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哦。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基利加在哪里呢？基利加的大树在哪里？当时罗马在统治整个这个像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个区的时候，你就看到基利加的大树就是在那个我这个箭头画的地方哦。基利加的大树它是一个靠海边的一个城市，而且呢这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它这个大树那边有个学校叫大树大学，那这个保罗就是在那边念的书，他是大树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其实不像彼得的话是捕鱼的，那保罗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讲就是相当于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是熟悉律法很有学问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来看他的这个看一下，好，然后他的种族，看一下，然后他的种族，那其实大家知道，保罗他是以色列人嘛，或者是你说他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5节他所说的，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保罗当然是这个犹太人。那这边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他的父母当然也都是犹太人。那他这里特别说他是法利赛人，那只是针对他是在信主以前他其实就是学习这个旧约的律法，他成为一个律法师，所以他说他是自己是法利赛人。那我们其实对法利赛人这个名词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有这个负面的印象，因为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常常责备法利赛人，那所以我们就趁这个机会稍微来看一下法利赛人为什么会被耶稣来责备，这个法利赛人他其实是这个在第二圣殿时期在犹太教的四大教派之一啊。那所谓第二圣殿时期其实就是讲到说以色列被掳之后他们不是有归回吗？那归回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归回的是所罗巴伯嘛，那所罗巴伯就来建造圣殿，对不对？那所以建造圣殿的时候他是在就是在主前516年这个圣殿被建造好了。那但是呢在这个圣殿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呢在主后70年又被罗马所毁了，所以这段时间从主前516年一直到主后70年这段时间他们就称为叫做第二圣殿时期。那第一圣殿当然是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那个圣殿，那这个所罗巴伯建造这个就是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时期呢这个当时这个回归的这个以斯拉，大家也知道这个以斯拉他是特别是强调这个旧约的律法，他在这个教导很多这个旧约的律法， 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就是想要保存他们这个他们犹太教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就去研究这个旧约的律法，然后而且他们去教导别人。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这个字就是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他愿意分别为圣，就是说他愿意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去读神的律法，然后去遵行而且去教导别人。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法利赛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好的一个人的一个人，不是像好像不是像圣经上这个耶稣所责备的那样的人。但是到后来呢，出现问题，就是说人就是会走极端，那么本来是好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在这个旧约律法上面又增加了很多人为的律法规条。照这个圣经学的研究，可能他们有加600多条啊、哦，除了这个旧约律法之外，他们自己又定了600多条的律法。然后呢，他们定这些律法呢，那他们就守这些律法。但是耶稣责备他们是说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3章1到36节，这整章就在这个耶稣的责备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怎么样？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际。意思说他们很懂律法，但是呢，他们没有那个生命。所以你知道，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熟读圣经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耶稣更看重的，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实际的生命，你不只是在知识上知道、哦、圣经是怎么教导，你要实际上去实行，是活出来、哦、就我们最近这个周五在查考的啊，这个我们周五查考那个雅各书所讲的，对不起。雅各书所讲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的信心要有相对应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来印证了我们的信心，或者见证了我们的信心，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而不是只是说哦圣经很熟。我记得很多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这个佩芬他们学校有一个老师是教圣经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把圣经当成是一本这个历史的书，或者是一张什么文学的书来教，所以他圣经很熟啊，但是他不信耶稣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只是在知识上知道，而且要有实际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耶稣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的这个原因啊。很希望我们这个从这个历史的背景当中，我们也可以来学习，说我们不只是我们熟读圣经，而且我们要实际的去行出来。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他的这个公民权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说他是保罗是这个希伯来人或是犹太人嘛，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上有记载说保罗当时被罗马兵丁所抓的时候，他说他是罗马人，而且他说他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27到28节，这个他跟这个千夫长说我是生出来就是罗马人。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你不是希伯来人，怎么现在你又说你是罗马人呢？那所以其实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呢，就是有两个可能啦，就是说为什么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呢？就是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他的出生地，那出生的地我们刚才讲是这个基利加省的大树城嘛，那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出生的人就是罗马的公民，这是一个可能。那这个是我们称呼叫做属地主义，就像美国一样，如果你在美国出生，你就是美国人，不管你是从哪来的。然后第二个有可能是他是继承他的父母，那他的父母呢，有可能是当时在那个地方对这个罗马政府有贡献，然后呢，罗马政府就把他们让他们成为这个罗马的公民。那因为保罗是这个父母生下来的，所以他就继承了他父母罗马公民的这个地位哦。所以这样，这种如果是这种情况呢，他就是我们叫属人主义，就是跟着父母啊，父母是美国人啊，生下来小孩就美国人，或者是一个是属地，或是属人主义、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成为这个罗马公民的两种可能的原因了。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27到28节，当这个千夫长问保罗的时候，保罗就直接跟他说：“我生下来就是。”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这两种可能，所以他其实是我们现在说有双重国籍，但是当时这个犹太人并没有国家啦，所以他们并没有复国啦，所以当时是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不过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是有双重国籍，他又是罗马公民又是这个犹太人。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说他的教育背景，我们刚才有讲到了，他是在这个我们讲义上有写哦，他是在少年的时候他学习织帐篷。我们在圣经上很多处都记录到说这个保罗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自给自足哦，他没有拿这个教会的奉献的时候，他就去织帐篷哦，织帐篷来供应他生活上的需要。那有的人就说保罗的父母可能是做织帐篷的这个生意，所以他从小呢就学习织帐篷啊，然后呢，那但是他去之后去念书，他就是念毕业于这个大苏大学，然后呢，他在这个耶路撒冷著名的犹太拉比，就我们刚刚讲这个加玛列门下接受训练。那所以他其实他的愿望就是要当一个拉比，这个拉比就是这个律法的教师，所以可能很多这个。在那个时代可能当拉比是一个很这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职位，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宗教跟政治是合在一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人想要像我们的小孩去当医生，所以这个念医学院，对不对？或者是做一个什么在社会有高地位的这个一个职位，所以当时这个保罗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犹太的拉比，所以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来受训。好，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四节他就讲到这个讲到加玛列，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他是一个当时所大家所敬重的一个教法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是前面讲的都是讲保罗的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个背景，那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保罗他所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些书信啊，那我们讲义上有写哦，就是说照着这个新约圣经的排列的话，保罗总共写了13卷的书信。那我们知道新约总共有27卷，那保罗就写了13卷，所以基本快要占了一半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那他从这个罗马书一直写到这个腓利门书，总共有13卷哦。那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他写这13卷书的大概的一个的内容哦。我们看他这个保罗书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的生平。保罗他信主，然后呢在这个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被这个巴拿巴邀请他出来当同工，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他对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宣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他的生平基本上都记录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上面，所以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图表跟使徒行传的章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信主，保罗信主是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然后他第一次的旅行步道是记录在13章到14章，然后第二次旅行步道是16章到18章，还有第三次旅行步道19章20章，然后他在罗马被囚21章到26章，然后他最后第四次的旅行是记录在27章到28章。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熟悉保罗他的生平的话，就是可以去查考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上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载。那在这些他的生平当中，他怎么样对应他所写的这13卷书呢？那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书信。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后面那个数字就是大概是写书的估计的那个年代，就是主后的51年，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在他的第三次旅行呢， 他写了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书，还有罗马书。那接下来呢，在他罗马被囚的时候呢，他写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立比书，那就是这次我们要主日学要讲的两卷书。然后呢，在他最后殉道之前呢，他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基本上这个保罗写的书信，实际上在圣经的记载是照他整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记录哦，就是照时间序把它排列下来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再看一下他这些书信的内容的一个分类啊。很多圣经学者把保罗的这十三卷书把它分类了。我们看这个表，保罗的十三卷书信，他前面的六卷书是宣教旅行书信，就是我们刚才讲他在第二次第三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写的书信，是前面的六卷，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就是他的宣教旅行书信。然后接下来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他写了四卷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跟腓立比书，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监狱书信。然后最后的三卷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后书，我们叫做圣经学者把它叫做教牧书信。所以如果是按照他十三卷书他写的这个性质来分，就分成这三类。那如果你是照他收信的对象来分的话，他前面的他总共有九卷书是写给教会的，就前面的八卷再加上腓立比书，他是写给教会的。然后呢，腓利门书跟最后的三卷书他是写给个人的。然后如果你要照他的这个神学的教义来分的话呢，前两卷书讲到的是末世论。我这边这个神学家，如果大家有去读过一些系统神学的话呢，那这些学者就把这个分成好几个不同的论哦。那这边就如果照他这个神学的这个分类法的话呢，那他就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的就是末世论，讲的是基督的再来。然后呢，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讲的是救恩论，讲的是基督的十架。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监狱书信四卷书呢，讲的是基督论，讲到基督的生命。那最后三卷书是教会论，讲到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其实这保罗十三卷书信是很完整而且清楚，把保罗的神学观念很来在圣经里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其实我们就会很清楚知道说保罗的神学观是什么。那他每一卷书他的一个主旨我们也列在最后面，那每一卷书都有他一个不同的主旨。那这次我们要读的是这个哥罗西书跟腓立比书。那哥罗西书讲的就是基督里的丰盛，讲到基督的丰盛。那腓立比书呢，讲的就是所喜乐。所以他每一卷书他都有他的一个主题。好，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保罗书信的一个分类之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这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相似之处。为什么会讲到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呢？因为很多圣经学者研究呢，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很相似，他们把它叫做姐妹书信。因为如果照这个它的经文类似的程度来比的话，哥罗西书有95节，以弗所书有155节，那他们相似的经文，两书相似的经文总共有78节，所以他们两书非常相似，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把这两卷书称为他们是姐妹书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卷书到底相似的地方是哪些。那哥罗西书呢是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写的， 那哥罗西书是在保罗在罗马监狱写的，这以弗所书也是啊，他们写的时间也大概是一样，主后60到61年。然后呢，他这个送信的人也是一样，就是推基古。那当然，在那个哥罗西书，他有记录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但是在以弗所书只有讲到推基古。然后收信人呢，一个是哥罗西教会啊，另外一边当然是以弗所教会。然后哥罗西书的主旨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然后以弗所书的主旨讲的是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两个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都是讲到基督跟教会哦。然后一个哥罗西书强调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然后呢，以弗所书强调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哦。所以这两点书，如果我们在读的时候可以一起看，所以你可以对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会有一个很完整的认识哦，特别是在保罗的神学观里面啊。好，这个就是这两卷书的一个比较。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举一些例子啊，就是说这两卷书的内容里面哪些地方是很相似的。来看到这个第一个可以讲到说，圣徒同得基业。那哥罗西书也讲到说我们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在以弗所书也讲到类似的内容，他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然后呢，讲到说基督为教会之首所以在哥罗西书讲到教会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那在以弗所书讲到说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个题在这个基督为教会之首这个内容上面也很相似。然后接下来他也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那夫妻之间的关系，哥罗西书说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呢丈夫要爱妻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在以弗所书也讲到类似的内容，也是讲到说妻子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三点的内容是很接近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容是很相近的呢？还有他讲到亲子之间的关系哦，哥罗西书讲到说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然后呢，那做父亲的呢或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同样的呢，在以弗所书讲到类似的，也是儿女要听从父母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这个内容都非常相近。然后还有一点呢，讲到说主仆之间的关系。那这边哥罗西书讲到说呢，这个做仆人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然后呢做主人的呢要公平的对待仆人。那同样在以弗所书也有类似的经文啊，也是一样，做仆人的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做主人的也要待仆人也是一样，就是要公公平平的来待他的仆人。所以这些经文的比较呢，就是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会被称为是姐妹书信，因为他们两卷书的内容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相似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完了这个保罗书信的一个分类还有他的介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说保罗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就是我们在讲义的第二点，他说写作的时间、地点还有对象跟动机。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哥罗西教会在哪里。哥罗西教会实际上是在老花眼要看清一点是在那个希拉波利、老底加还有哥罗西这个三个地点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 Trivalley 那个哥罗西有点像是 Pleasant 老底加是 Dublin， 然后希拉波利是 Sermon， 就刚好在一个它成为一个三角形。当时那三个城市是很接近的，根据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呢，这个 哥罗西距离老底家大概是有大概有11个mile左右，11个mile。然后呢，哥罗西距离这个希拉波利大概是5个mile左右。所以他们这三个城市以当时来讲是非常相近的城市。那但是到后来那个哥罗西这个地方是被了这个老底家所取代的，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哥罗西这个城市了。现在土耳其已经是没有哥罗西这个城，它只剩就是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了。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他刚才讲过了，他写作的时间是主后的60年到61年，然后他写作的地点是在罗马监狱，就是他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卷书。那他写给的对象当然是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然后他为什么要写哥罗西书呢？因为当时的据圣经学者的研究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成立之后呢，有很多的异端邪说。然后呢，保罗就用这个基督的丰盛还有他的基督的超越来回应这些异端邪说。大家可能想说，为什么当时有很多异端邪说？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地点，它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交通的要道，所以当时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这个希腊的人或者什么各地方的人都会经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很容易把当时不属于圣经教导的一些想法或者观念带进到哥罗西教会里面去。所以当以哥罗西教会成立的这个的时间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所以有这么多不同的从这个世界来的观念想法加在他们教会里面的时候，他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就会被混淆或者是带偏了。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个哥罗西书来回应这些哥罗西教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建立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的，那哥罗西教会是保罗一个同工叫以巴佛他所建立的。那以巴佛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那以巴佛在以弗所以巴佛他在以弗所他信了主。就我刚才忘记提一下，我刚刚看这个图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以弗所在左手边以弗所距离哥罗西大概就是大概是多远，大概是70-80个mile远，所以也不是很远。所以当时的这个以巴佛呢是在以弗所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成为保罗的同工。然后因为这个以巴佛他是他是这个哥罗西的人，所以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回到哥罗西去，回到哥罗西去之后呢，他就在哥罗西建立了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建立之后呢据推测他们的教会的聚会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卷是腓利门书嘛，也是监狱书信里面一卷，那当时他们聚会的地点可能就是在腓利门的家里面，所以不是像现在我们有一个聚会厅他们就是在家里面聚会所以这个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建立。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说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哥罗西书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教会受到这个异端邪说的影响，所以呢以巴佛呢就把这个问题带到了这个罗马去问保罗。因为那时候保罗是被关在软禁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以巴佛呢就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保罗，那保罗呢就写了这封哥罗西书来回应。那他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第一个他讲到基督的丰盛，然后呢第二点他讲到说基督的超越。那在这个 NIV 的圣经里面呢，这个超越这个字他是用这个英文叫 supremacy， 那 supremacy 这个字我们之后会再有多一点的来分享 那主要这个字是讲到说他的一个地位或者是权力的一个至高无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讲到基督的超越。然后呢他后面特别是在三四章呢，他也讲到说要强调说基督徒呢应该多结果子，然后行事为人要过超出喜悦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哥罗西书的一个原因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他写这个书的动机是因为当时有很多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当时有什么异端邪说。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异端邪说，其实我看一些参考书籍哦，他其实哥罗西教会异端邪说不是这么的明显，但是呢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说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是说他们有很多从世界来的掺杂，就是他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的纯正。好，那我们刚才讲过，因为他这个教会的地理位置有很多从别的地方来的人，好，然后会经过他们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当地的这个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会受到这些世界上的一些观念和世俗的这个影响，好，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好像不是那么纯正，有很多的掺杂。举个例子讲说，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从外来的人那他们参加教会之后很容易就把一些外面世界上的这个观念带进这个教会里面来，然后呢甚至他们信主之后也会很自然的想要用这样的观念去，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服侍，或是比如说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所以很容易就会把这个世界的观念加进来了。所以其实哥罗西教会它的异端邪说并不是那么的明确，不过我们主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说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说诺斯底主义。那其实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因为我们每次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都会特别去讲到这个问题，讲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犹太教律法主义是说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虽然信耶稣，但是呢他们仍然主张要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些律法就包括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饮食的条例啦，节期啦，或者要行割礼啦。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每次特别是针对这个行割礼的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没有行割礼不能得救。那保罗特别反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保罗认为说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能够得救了，不需要还有那些再另外加上这些外在的行为那但是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认为说信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再加上这些律法，那旧约摩西律法这些条例你还要守这些这些条例。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哥罗西教会散布这些律法主义。那我们之后在第二章会讲到保罗特别提到像什么割礼啦、饮食啦、节期啦、月数、安息日这些宗教的传统跟礼仪呢，就是保罗称为是后世的影儿，因为当时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旧约的时候他们要守这些律法，但是基督来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要相信基督，相信耶稣，所以真正的形体是基督，而不是这些守这些律法。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的问题，所以会影响到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那另外一点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实际上是发展在就是第一世纪他的思想是在第一世纪的前期就有了，但是他成为好像一个主义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那这个主义主要是来自于希腊的哲学思想。那呢他这个诺斯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叫做知识或者是灵知就是说你要得着某一种特别的知识你才能够得救。那他主要的论点我整理出来大概有四点。第一个，他认为是物质是邪恶的，然后呢神是圣洁的，所以呢这个 世界不可能是真神所造的，因为圣洁的神不会去造一个邪恶的世界，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次神，次神所造的。所以这个跟圣经的教导都不一样，因为圣经在这个创世纪就有讲了，这个世界是由神所造的。然后第二点他说呢，他说灵魂是善的，肉体是恶的，这个他们叫做二元论。所以呢，犯罪只有在肉体，然后与灵魂无关。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教导也不一样。基督教的教导是说呢，人犯罪是身心灵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不是说你只有灵魂是善的，然后这个肉体是恶的，是因为你的这个身心灵的败坏，你的罪性让你产生了罪行出来。所以这个跟这个地方讲的也不一样。然后第三个呢，他讲到说他高举这个理性跟知识，或者是叫灵知，超越信心跟行为。所以如果你要得救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知识，然后你才能够得救。这跟我们的教导也不一样，我们是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当时如果你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有一种特别的知识，特别的经历，或特别得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才能够得救。然后最后第四点他说到他否认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不接受耶稣造神肉身的事实。这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他刚刚说神是圣洁的，那人是有罪的，那圣洁的神怎么会变成人呢？耶稣怎么能够道成肉身呢？所以他不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一点也是跟我们所信的不同。所以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有这些不同的主要的几个不同的论点。所以我们待会之后读的经文，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保罗一直强调耶稣的丰盛跟耶稣的超越，他就是特别针对这种这个诺斯底主义来回应因为如果耶稣不是丰盛跟超越的话，他就好像信耶稣就不能够让我们得着救恩了。所以他特别针对这几点来做回应。我们之后往下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为什么保罗他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这几点。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好，我们这个背景的介绍大概讲完之后我们来看讲义的后面，他讲到这个大纲。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哥罗西书总共有四章，那前两章一二章呢主要讲的是教义跟真理，所以前两章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因为这个保罗在讲这个他的基督的神学观，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人就觉得比较枯燥讲到对基督论保罗的基督论所以前两章就讲这个。那他的主题就讲到说这个除了基督已经成就了什么事，基督为我们罪人为了拯救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对基督的这个的救恩我们要有怎么样，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认识，这是前两章讲的。然后呢三四章他讲的就是实践跟应用，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好，这次他是讲到说基督徒应当做的事，然后最后第四章他实际上就是讲到说这个他介绍这个保罗介绍他一些同工，还有呢最后的问案跟嘱咐。所以我们主要就把这个哥罗西书主要分成这两大部分。所以前两章呢大家要稍微有点耐心一点，因为可能讲的比较这个都是讲到这个教义啊真理这些东西比较可能比较硬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来进入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大家如果圣经的话可以翻开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吗？对哥罗西这个教会的建立，还有他的一些背景，还有他当时所受到的一些影响，我应该大概都基本上都是大概讲了一下，所以应该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或者是下课之后来跟我交通这样子。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他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他当然这个大家也知道，很多这个保罗书信都讲到提摩太，但实际上这那本书可能就是保罗写的，是提摩太没有写。但是保罗常常把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把他加进来，可能是让这个当时的教会能够更多的认识提摩太，所以我觉得保罗常常把这个提摩太加进来。那他一开始是讲说奉神旨意哦，所以我们知道每次保罗讲到奉神旨意的时候，就讲到说他做保罗做使徒不是他自己做，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的意愿要做，他乃是呢被神呼召和差遣出来做使徒的。他必须在第一节里面就先把他的这个地位跟他的权柄先宣告出来。所以每次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书信，如果是从这种方式开始，一开始就先称他是使徒的地位的时候，其实通常就是下面之后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可能就是保罗要有一些对真理的教导。所以当他要对这些教会做真理教导的时候，他必须先把他的地位，他使徒的权柄先宣告出来，他才可以做下面的教导。要不然可能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吧，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来跟我们讲这些话，或者是你凭什么有这些教导，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你讲的是对的。所以他在第一节就必须要先把他的使徒的地位讲出来，而且他是奉神所召，所以相当于是说他所讲的话就是神透过他所讲的，就是相当于就是真理了。所以他必须要先做这样子一个宣告。然后到第二节呢，他说到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给你们。所以你看读第二节的时候，他是一个问安，但是你发现他在问安的时候，你可以了解到说，保罗对一个门徒或者基督徒，更应该讲门徒，就是说他门徒是跟随耶稣的人，他对一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认定哦。第一个他说是圣徒嘛，我们这个讲义上讲说圣徒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圣徒不是说你不会犯错好像你很圣洁，圣徒是说你是分别为圣，你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的。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在基督里，表示说呢你跟神有一个生命的连结，你跟神有生命的连结。然后第三个说到有忠心，表示说你是持续不断的相信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三点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门徒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有这三点的特质？我们是不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跟主有没有一个生命的连结？有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持续不断的来相信神？所以我们这三点可以让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省思哦。然后接下来他说到第三节，他问完安之后，第一节宣告他的权柄跟他的使徒的地位，第二节来问安，第三节他就开始说感谢神，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那其实这个第三节也让我们看到一点可以学习的，就是说保罗祷告的时候他先说什么？感谢神。跟我不知道大家参加祷告聚会自己私底下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 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可能说，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赶快赐给我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但是你看保罗的祷告就不是了，他还没有求什么时候，也没有为谁祝福，也没有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先感谢神。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就先感谢神，一开始就先赞美神啊，这个是你可能觉得说啊，我可能像今天这个那高牧师讲的啊，你的光景不好啊，你怎么可能祷告的时候就是感谢赞美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就是说当你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要说，哎呀，感谢主，我还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特别的权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神所赐的恩典。在你还没有跟神诉苦，还没有跟神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先来感谢神了。然后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呢，保罗常常为这个哥罗西教会祷告，这一点也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哥罗西教会并不是保罗所建立的，照一般圣经学者的认为哦，但是呢，保罗却为着一个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来祷告，而且常常为他们祷告。所以你就知道保罗这个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教会的观念，可能跟我们现在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说，哎，这个我们只为实际来祈祷告，那个别的教会有。我们不管，或者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这个123 Let's Go 的那个传福音的这个活动，在商场传福音，我就觉得挺好的啊。就是湾区一个各个教会联合在一起，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个好像分门别类是吧，那个教会是怎样，那个是他们大家联合在一起呢，在商场传福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基督身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哦，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保罗他不会把这个好像是说不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就说这个不，他不负责，他只负责他建立的，那只为那他建立的教会祷告，这个也是一点很特别的。而且我想起来哦，这个有圣经学者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到哥罗西教会其实是一个小教会，他们可能在家里面聚会，而且后来哥罗西教会也就不存在了嘛。那很多圣经学者很惊奇的是说，保罗把这个他神学里面的基督论，这么重要的一个基督论，竟然写信给，用这个写信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他们很多圣经学者觉得很惊奇哦，他怎么会，应该是写给这个大教会啦，什么哥林多啦，什么以弗所啦，这种大教会，把这个基督他对基督的这个基督论的这个神学的观念应该是写给那些大教会，但实际上他却借着这个哥罗西书把他的基督论的神学观念给表达出来，所以也是让很多圣经学者觉得很惊奇的地方。因为其实如果你看整本圣经讲到基督论里面，就是哥罗西书讲的是最完整，而且很惊奇的是，在保罗写哥罗西书之后的，比如说在约翰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使徒写，他们写的基督论其实都一致，所以你会觉得很这个惊奇，说虽然是不同时间不同人写，但是他们对基督的阐述是一致的，所以就很明显在是印证哦，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让他们写下来这个什么是基督论、啊、所以这也是让很多这个神学家也是感到很惊奇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为这个哥罗西教会祷告，然后呢他祷告的为他们祷告，然后这个哥罗西教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第四跟第五节还有第六节其实讲到说这个保罗看见听见或听见他们这个哥罗西教会当时的情形啊，他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然后第五节说到呢，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所以保罗这边他想要描述的一个是什么，怎么样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第一个我们看见有三个地方，三个重点。第一个是说什么？信心。第二个是说爱心。第三个是说什么？盼望，信望爱。这边是信爱望。好，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主要的内容。哦，这个刚才忘记给大家讲，这个就是保罗这些书信里面呢，当我们刚才讲到说，当他要做这些真理的教导的时候，他都会宣告他的使徒的地位，他这个使徒的权柄。所以在这些书信里面，罗马书、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都有类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啊。好，我们来看这三点：信心、爱心，还有盼望。信心，信什么？信的对象是什么？第四节讲到什么？基督耶稣。所以他们信的对象是基督耶稣，对不对？第二个点呢，他们的爱心，他们爱谁？爱心的对象是谁？众圣徒。然后他们的盼望呢？天上的盼望是什么？天上的基业。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你要怎么去理解它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天上的基业。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七节，还有这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说二十七节说到什么？他说奥秘，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什么奥秘？奥秘讲的就是神的救恩，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基督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荣耀的盼望。那这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你看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四节，他说呢，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讲到说这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得着那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盼望的内容就是天上的，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天上的基业。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疑问啦，对这两节经文是有点疑问。他说因为照这个他的这个经节的叙述呢，现在说因着我们有在天上的盼望，所以呢我们会产生出信心跟爱心。那我就想说，因为有天上的盼望，你产生信心爱心，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呢？所以呢我就把它画了一个图。第一个是说呢你从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盼望。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盼望是什么？这个盼望就是存在天上的基业。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有这个盼望，所以呢产生了信心和爱心啊。那照这个经文是，我是这样把它这样去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也是觉得有点怪，为什么盼望会产生信心爱心呢？盼望天上的基业会让你产生信心跟爱心吗？所以我自己的理解啦，也许不是那么正确，也许那个，所以我把它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怎样呢？所以说保罗听见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信基督，所以他们的生命改变，而显出向众圣徒的爱心。那因着信基督，所以你有盼望。你不信基督怎么有盼望？你不信基督你就是灭亡啊。那因着信基督所有盼望，因着这个盼望，所以显出向众圣徒的爱心。我是这样去理解啦。那这个重点是讲到什么？重点是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基督之后，他们生命改变了，这个是保罗想要强调的。那因着生命改变带出来了他们这个向众圣徒的爱心，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他的生命改变的一个表现，一个实际的行为啊。所以我是这样去理解这段圣经的。好， 那接下来、哦、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好了，我也不想，对，因为我们其实应该讲到第十四节，但是可能时间不太够，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下次再从第六节再讲到十四节，然后再讲，继续往下讲。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啊！你借着保罗向哥罗西教会所传的讯息今天也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因着信我们有得着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天上有永远的基业，我们也因着信耶稣我们能够生命被改变，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荣美的形象出来，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爱心与信心来，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吧？求主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也继续带领我们以下主日学的学习。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